平安，我们如果当中有福音朋友，也在主里面祝福你们。那我感谢主，今天第一次来到纽瓦克教会，这边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那来到这里也不是第一次来，但是之前来的是都是参加婚礼。今天来的时候，当然我也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在以前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有一同聚集最近就是在福音营里面，在福音营里面有跟着这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服侍，一同的来在主的面前享受他的恩典，所以来到这里还是非常感恩。在路上来的时候，我们祷告里面就想说，其实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但祷告的里面就感受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主的身体的里面，那个的亲，那个的爱，真的是从神而来。虽然以前不认识，但在主里面就真的是一家人。所以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那个交通，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更认识他，也更享受他的爱。特别看到志成跟武仪，他好高兴啊！好，那今天跟弟兄姐妹的这段经文要来读的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25节到13章的3节，那其实是短短的4节的经文。如果 PPT 那边的同工们可以的话，待会把我们打开。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读。那好，经文来的，打开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都开声，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都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居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我们一同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感恩！我们在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饼杯的面前，我们享受你借着你儿子所为我们摆上的筵席，我们吃，我们喝，我们纪念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愿意舍去一切的荣耀尊贵，来到地上来寻求，来拯救我们，来降卑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罪人的样式，被人抛弃，被人唾骂。因着你的爱，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家中，能够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父。天父，你真的是就是我们的父，你像你的爱比地上的父更加的完美，你的爱比地上的父更加的体恤，你的爱比地上的父更有能力。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心里感恩，能够来到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可以与你面对面，可以在你的荣光当中来瞻仰你自己的容颜，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来，甚至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这是何等样的恩典，这是何等的荣耀。 你这位创造的神居然看重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过是云烟，我们在地上匆匆转眼离开，但你竟然爱我们，你竟然要我们服侍你，你竟然要我们与你同心，你要我们能够理解你，理解你这位无限的神，这是何等样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赞美，我们求主你的灵在这里向你的教会说话，把你的心再次打开，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愿意你喜悦的。我们向你来求智慧，我们向你求谦卑，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俯伏，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得以真的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好叫我们可以口唱心和，把我们这一个人完全的献在你的面前，是因着你的儿子宝血所覆庇，以至于我们这个献上能成为你所悦纳喜悦。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福音传开的三个最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哪一天发生的？五旬节，对，五旬节那一天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圣灵在那一天按着主的应许降临。那一天教会诞生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见证主自己的福音。所以我们记得的话，那一天彼得站起来在那里见证主的道，那天就有3000人的归主。所以那一天是福音开始传开的第一个阶段。好，那第二个阶段有没有人可以说说是什么时候？教会受逼迫，对。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斯蒂凡殉道的之后开始，在那个时间开始，教会在耶路撒冷享受主的恩典，享受彼此的那个的交接，他们特别的感恩，特别的享受，但神的心意不是停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在斯蒂凡殉道之后，神使用这位弟兄在他的开他的眼睛，以至于他那个殉道是在荣耀的当中被主接纳的。那一天开始之后，教会受大逼迫，所以弟兄姐妹被逼着离开这个安逸的地方，他们被逼散到撒玛利亚各地离开，那福音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甚至乎一些的凯撒利亚这些的地方。那这是第二个阶段。那这两个阶段的里面，福音所传的对象是什么人呢？都是犹太人。那第三阶段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今天这一段，对。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福音开始向地极传开的一个阶段。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改变，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巨大的改变，是福音传开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那神用得着安提阿这个教会来在他的工作的里面来被他使用，而且成就这个奇妙的恩典，就是福音开始向外邦人传开了。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或者可以来思考，到底这个教会里面神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神在这里让这些弟兄姐妹也学习了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神的工作可以在这里得以展开。那这段里面我今天跟大家来交通的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对主话单纯的教会，这个教会对主的话 非常的单纯。那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同心的教会，这个教会弟兄与弟兄同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主同心。那第三点讲到的是，这个教会是侍奉主他自己的教会。那这个我们可以大概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那在第一个方面里面讲到的是对主的话单纯的教会，我们可以从十二章二十五节里面能够看到一点点的端倪。这里讲到保罗，这样讲到扫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办完了攻击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人记得？就是有一个饥荒 要发生的一个预言。那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圣灵向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话，说在接下来天下将有大饥荒。那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只记载了向安提阿的这些教会来说。那这个教会非常的特别其实圣灵在这个预言里面也没有让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只是告诉他们说，哎，有这么事情要发生。那如果神向你有预言，你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有这里有弟兄盟主给你的预言，尼瓦克教会，你们听到了，你们会做什么事情？如果给我的话，我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会请弟兄姐妹来，我们好好的交通这个预言它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去联络各教会弟兄姐妹，各教会众教会们，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话语了，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很注重的去把神的预言向各教会来说，分享意象。但是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讲这些。你发现这个教会的安提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想起，哎，这个饥荒要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耶路撒冷或者那边的弟兄姐妹他们还要遇到困难，我们能够怎么在爱里面帮助他们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弟兄姐妹里面就开始预备把自己的能够存下的钱，多余的钱，或者能够接近能力的能多少多少就把它存起来，然后把这一笔奉献请保罗凭扫罗和巴拿巴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但是这个年轻的教会对主的话非常的单纯，他对主的爱也非常的单纯，主的话临到他们，他们就很简单很直接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教会里面，是你往后再往前面再读的时候，你回去他这个教会开始的历史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教会，从他的开始就这么单纯。那我们刚才讲福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外邦人传呢？那就是安提亚的教会。如果 PPT 同弟兄们可以的话，把那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可以给我们打开。那我不读了，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他里讲到的什么是，当斯提凡的被迫害之后，他们被逼离开耶路撒冷，福音的确就传开了，但是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直到。当有一些的弟兄们他们来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你知道这个教会是他们对着主的话，把主的话很单纯的来接受，他们相信，并且他们开始来行动。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没有大使徒，没有大传道人，没有很出名的哪位弟兄来帮助他们，圣经里面去读的时候就是一些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在福音或作为从人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教会，神大大使用的教会，它的开始就是从一些非常非常普通的基督徒开始的。他们在神的使命当中的开始也不是大使徒来做，是从你跟我开始。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极其大的安慰。神的话，神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只要人愿意接受神的话，愿意相信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话，你就发现神就可以使用他的孩子来成就大的工作。你跟我，你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口才，没有能力，没有能够在讲台上面福音营带聚会甚至带诗歌能力，你知道吗？神使用的不是有才干的人，神使用的是愿意相信他的话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话语，我们听到只要能行动的话，这些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那个改变。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讲台好像没有供应，怎么听来听去就是这些话。其实弟兄姐妹，在神的工作的里面，不是说每天要听到什么有多有亮光的话啊，今天特别的好，因为听到一些对着这一段经文不同的光照啊，不在乎这一些。神的生命的工作是你每一天神在你里面的引领当中给你一些的话语，给你一些的提醒，你活出来，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在这一个今天这段经文以前整个福音的工作都以耶路撒冷为基地，整个服事的工作的重心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从今天之后你会发现福音的工作重心就是在这一个极其年轻的教会开始。你甚至会发现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已经不再成为神能够大大使用的教会，反而你接下来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惹麻烦的事情。你去读一读看，你就会发现，因为接下来记载另外一件事情，关于耶路撒冷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些的人来到安提阿的教会，来到各地的教会，告诉他们说，哦，你们要信耶稣要得救，哎，还不止信耶稣，你还得什么割礼，哦，你还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还不能跟他吃饭，你只能跟他吃饭。从耶路撒冷带来的这些就成为这些年轻的教会一个极其大的搅扰。那另外一件事情记载的是什么？是当彼得，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这位使徒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哦，他明白神的恩典，他绝对明白神的心意，他就很自由的跟安提阿的弟兄姐妹一起的享受那个交通，他跟他们一起外邦的一起吃饭。但是当他吃饭的时候，突然听见说，哦，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些弟兄来了，这位大使徒彼得就怎么拍拍屁股，不好意思，下次再吃，就逃了。因为他不敢让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知道他跟外邦的弟兄一起有这样子的相交的生活。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啊，当一个教会他还固守在传统的里面的时候，无论他以前如何被神使用，当他尊重人的传统过于尊重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再被神使用，他反而成为神工作的阻挠。你去读这些的书信里面，你会一直发现这些的传统，这些从律法主义里面所带来的搅扰，一直是教会里面一个极其大的伤害。但是你发现来到安提亚这个教会，这个本来是在后面的教会，本来是年轻年幼的教会，他们不懂什么，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但是他们听到主的话，你们要去向万民 做我的见证，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这一句话是向着十二使徒所说，这一句话是向着耶路撒冷那些见过主耶稣的人 的门徒，主亲自吩咐他们的话。但你发现这些弟兄们在这一方面是极其大的亏欠，他们就是遵守那个传统，我们只能跟犹太人传讲。但是这一批年轻的弟兄们，年属灵年日年幼的这个教会，他们就这么简单，我来到了这里，我碰到了外邦的朋友，我就向他们把主的话语来给他们分享。这里讲的再一次提醒，不是哪个大使徒，这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你在这生活的当中，你与别人吃饭啊，这都是一个见证，这都是你见证主的那个机会。所以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的家庭，你能不能够被神使用，不是说你能够讲多好的道，不是说你有多少的历史辉煌的成绩，而是就在今天，当你听到主的话，你能够相信吗？你能够相信主的话就这么有能力吗？你就这么简单就活出来？神圣灵的话在你里面提醒你什么，你就活出来。你刚才说了谎话，圣灵提醒的时候，你就去对付你的这么一点点的小罪。你看到那位新来的弟兄或者朋友在后面坐在那里，主给你有一点点的提醒，你去关心他，你就走过去关心他，就这么简单。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这么简单单纯的听他的话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传开。那来到了第二段的里面，这里第二段里面我们可以看的是在也是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三章第一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教会弟兄是同心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弟兄与弟兄同心并且与主同心的教会。那我们可以再读一下这个十三章第一节还有第二节，来一起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普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好，我们停在这里就可以，我们停在这里就可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几位的先知和教师。那这几个有什么，有这几位是什么，是些什么人呢？里面有两位我们比较熟悉的，对吧？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是住在塞浦路斯的一位利未人的后代。那保罗呢，是便雅悯支派一位极为敬虔的法利赛人。巴拿巴是本来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服侍的。那他怎么会来到安提亚呢？他其实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他去看一看在安提亚的弟兄姐妹到底神在那里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这位弟兄来了之后呢，他就好像心里面被神有一点的开启，他看到神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后来他就留在这里来帮忙在教会的建立当中来服侍弟兄姐妹。那这位弟兄他不止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安提亚，他特别呢跑了100多英里，如果没记错的话，跑到大树去把谁找出来了？扫罗，去把扫罗这位曾经迫害教会的这位法利赛人现在的弟兄把他邀请过来。那这位弟兄当时还是被很多的教会所害怕，很多教会因为知道这个人的往迹，看到他都怕，即使知道他信了还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的拘谨小心。 但你发现一件事情，巴拿巴这位弟兄，他的心胸特别的宽阔，好像他知道的说，这位是在主里面所接纳的弟兄，他就去把他邀请过来，带他来进入的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在我们当中让有一些的弟兄给他有那个的心怀，那个的看见的时候，那就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把一些我们觉得不好容纳进来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能够进入教会的服事的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香港的教会开始信主，然后来美国，我常常的看见一些的情况，有些弟兄姐妹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或者是福音朋友当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观察他的性格，你就觉得这个人啊不好搞，信的主啊是信的，但是好搞吗？不好搞。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只要在教会待过日子长一点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不好搞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什么敬而远之，对吧？啊，你好我好弟兄好，问安了就保持距离。但是巴拿巴这位弟兄，他看到的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位是一位弟兄，而且这位弟兄里面愿意服侍主。而且保罗，我相信他的性格是非常强烈的那种的，你知道以后他跟巴拿巴也吵架哦。但是在主的里面，主就要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服侍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容纳不一样的弟兄和姐妹呢？你知道吗？这个的不一样好像让我们很难受，但这些的不一样是神他的伟大他的丰富的里面所必须有的。他的丰富他的伟大，就是能让个不同背景不一样的思考方式的弟兄姐妹因着主的缘故能够同心。然后接下来你们读到的另外几位没那么熟悉的这几位的弟兄，他们是哪些人呢？有一个叫做西缅，那这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有个外号叫尼杰，尼杰是拉丁文，就是黑的意思。那有圣经学者估计说，这些弟兄要不就是特别的黑，要不有可能是非洲来的弟兄。那另外接下来这一位叫路球的弟兄是古利奈来的，那古利奈是在北非。那最后一位是什么呢？是叫做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那这个马念弟兄的身份是最特别的，他是什么呢？他是跟西律王一起长大的。你知道跟王子一起长大是什么意思吗？就代表说这个人的家庭啊，肯定是极其特别，要不就是贵族，要不就是朝中哪一位大臣他们的亲戚或者是有关系的人。那所以这一位弟兄，你想想看，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的那个 光景里面，与西律同养，那这个人非富即贵，这个人绝对是社会上面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好，那他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是好朋友了，这跟他一起养大的这位西律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西律啊，那这个西律是干过什么事情呢？这个西律是什么呢？就是把施洗约翰砍头的那个西律。那这个西律，主耶稣给他一个外号，叫他什么呢？老狐狸。那这个人，这个西律，但是跟十二章里面的那个西律呢，不是同样一个西律。所以当时在这些的弟兄当中呢，这个马念弟兄他那个背景呢是最突出的，他是跟其他人可能是最没有办法所谓的 compatible 能够 合在一起的。你发现一件事情，这几位的弟兄 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文化、影响被影响的文化也不一样，他们的政治光谱也不一样，从人看来的是很难兼容，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他们一同俯伏在主的面前。你看过去这么几年里面，有注意一下新闻你应该都会知道，香港搞得非常的纷纷乱乱，你知道在香港的教会里面也产生了这种的政治上面所带来的这种的分割，香港有黄丝跟蓝丝，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彼此之间有这么一点点的归纳、哦、他是黄的他是蓝的。那在台湾更不用讲啊，有这个叫什么蓝跟绿，对吧？那今天在美国有吗？我们教会里面有吗？有川普，有捧那个这个 Harris 对吧？那之前有分开支持打疫苗的，还有 不打疫苗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人的社会当中，好多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分你跟我，对吧？你是上海来的，我是香港来的，他是北京来的，他是台湾来的，你 很自然你在教会你会看到有这种，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哦，弟兄姐妹，我喜欢跟老乡说广东话，那这个没有，这不是错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的背景成为我们在主里面服侍的那个分割的话，那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没有办法让神在我们当中使用我们。但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光景里面，你看到这五位弟兄、哦、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他们伏在这位主的面前来侍奉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能够让他们除去这一切的 分隔，这一切的隔绝呢？只有当他们愿意伏在这位主的面前，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合而为一。教育不可能的，搞个 DEI， 在教会里面也搞一个 DEI，DEI 中文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怎么说，就是那个什么又要 inclusive 啊，又要 diversify。你可以搞任何。人能够想出来的，用各样的资源、各样的聪明，你要让人合在一起，不可能的。但是唯一的可能就是，当人真的是伏在主他自己的面前。你知道每一次在饼杯的里面，让我特别的感恩的是什么呢？人好骄傲。有时候自己里面哎想到这个委屈，想到那个看不顺眼的事情，你就心情也不好，灵里面就不用说了。但是能常常起码对我来说，每次在饼杯的面前看到那个饼，看到那个杯被破开被倒出，你知道这位主为什么要我们吃这个饼和喝这个杯？不是要他老人家希望我们多纪念他，多唱他的好，那是应该的。但主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特别的需要，就是看到他的自己。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都愿意在桌上让我们看到被剥开、被倒空。你跟我是什么人？没有办法，在只要人在主人面前被他的恩典一光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俯伏下来，你不得不跟你任何一位你不喜欢或者不能合拢的弟兄姐妹说，主的爱使我们能够除去这一切的隔绝，主都这样爱你，我能不爱吗？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方式能够改变，唯有思想主的自己，唯有转眼仰望这位主，你思想他的爱，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不可能的都成为可能。 所以这个教会是彼此同心的教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乃是与主同心。那这里面讲到是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肯定是在那里有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侍奉主，他们这个侍奉主是在进食的当中，是在祷告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参与服事，参与服事，哎，我们新来的一些弟兄，我们邀请参与我们的服事。我们其实这样讲的时候都有点搞错了什么叫服事，我们搞错了什么叫侍奉。我们以为侍奉就是站在讲台这里，或者是谦卑一点吧，所谓的谦卑一点，去扫扫地，那些是服事，那些是侍奉。但真正的侍奉，真正的服事是什么？就像这里经文所说的，你俯伏敬拜，跪在主的面前。这个词你去查考的时候，原文里面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个词有时候会翻译成侍奉，有时候会翻译成敬拜，是一样的事情。所以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怎么侍奉这位主呢？你要先来敬拜他。所以刚才我们当弟兄带我们唱诗歌，我们在那里有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当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思念他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侍奉。或者是更绝对一点的说，这才是侍奉，这才是侍奉。你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个祭司的侍奉是什么呢？那很多人在外面看到祭司在外面什么砍牛砍羊，或者是吃肉，对吧？但其实祭司在旧约里面那个侍奉更重要，或者神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在哪里呢？或者说那个开始吧，是从圣所里面开始的。在圣所里面的有分圣所与至圣所，那即使是圣所不是至圣所里面摆的那些的物件，陈设桌，那些饼，那个香，那些东西哦，在外面的会众看得到吗？看不看得到？看不到的。所以你那个圣所里面摆了多少个饼，那些饼换过没有？那个灯有没有亮？灯芯有没有剪？外面的人知道没有？那些缴了十分之一的人有没有看到那个服务被做好了没有？没有人看到的。但祭司在里面的那个服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服事，那个服事不是为会众而做，那些服事不是为所谓的教会弟兄妹妹而做，那个服事，那个侍奉是单单的为神他自己而做。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服事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服事是单单为神他的自己，不为其他。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外面还得做事情呢？是的，但是那个根源，那个开头，那个力量，那个能力，或者是那个中心，就是在圣所里面单单对着神的自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让人去敬拜他的时候，当人愿意敬拜他的时候，当人把他当得的荣耀和称颂来归给他的时候，哦，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以前觉得搞不定搞不完，那些事情就好像突然间就解决了。在主耶稣降临之前，记不记得那一句话，当天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在地上什么平安就归给他的爱，他所爱的人。先把荣耀敬拜赞美归给我们这位神的时候，那个祝福就很自然而然的 能够流入到他的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服侍，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是服侍神的自己。我们当然也作为弟兄姐妹也会说，哎，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 那些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真正我们要服侍的，教会要服侍的是主的自己。我中学的时候信主，那个时候信主没多少时间就开始，一段时间就开始学习有一点服侍。那时候那位带领我们的那个阿姨，我们就叫她阿姨，那时候我还初中的时候还在少年团契，那个阿姨我看了有两件事情让我都很纳闷的。一个就是当有一个人刚信耶稣，刚来教会那一天刚信了，或者甚至还听福音，那他就信的人，他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以后要来服侍主，要来好好的来跟我们来服侍主，帮助弟兄姐妹。我旁边听见，我就觉得这阿姨怎么这么有点激进呢，人家才第一天来，才信没多久，什么都不懂，你要来服侍主。那我也没说，好像就心里面就觉得蛮奇怪的。那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们信主你的工作你的学习都是副业，副业就是 secondary 啊，信主呢才是你最 正式的，或者是你正业，你最重要的服侍工作就是信主。那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也没说什么，但我心里就很不同意，很不能理解，我信主就是周末来一下嘛，就是让我听听啊学习啊什么的，我还是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以后好好工作的。那当然这些弟兄姐妹我估计你们也听过，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观念上面的那个对那个错开但后来终于开始越来越的明白，人被造就是为了要来服侍这位的神。当我们恢复与这位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开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来教会，我们是来服侍侍奉这位主。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的从其他地方搬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搬到附近就会找教会，那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总会问一些问题，哦，你们有什么聚会啊，哦，然后他们通常都是带着孩子的时候，他们就问，哦，我们孩子多少岁，你们有什么 program 给他们啊，哦，有没有 Sunday school 啊，然后大一点你们有没有 youth 的 program 啊。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那个的东西啊，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甚至主日学只开到七岁就没了，从上面就跟我们大人坐在这里听讲到7到10岁已经开始在跟我们在这里讲听讲到，现在也一样了。那到了 youth 里面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program， 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十来岁的孩子就是每周五还是跟着各自的我们叫小家的里面的聚会，跟着大人一起敬拜。那我们最近才开始说，哎，一个月让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些的学习。那当时过去这么段年间里面有这么一些家庭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他们就能够愿意跟我们继续的来聚集，跟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但有一些呢就看到这些情况，他们说，哦，没有这个 program， 没有那个 program， 我不行，我还是要去继续去找其他的教会。那我不是说他们错啊，但是我看到的一点是什么，是基督徒在他所做的一些的决定的里面很少去考虑说，是我来服侍这位主呢，我来教会是要来服侍这位主呢，还是他来服侍我。很多时候你想想看，哦，说的很难听的是什么，基督徒来教会是要来消费，是一个消费者，我来教会我奉献，那你应该提供这一些的
措施，你们要招一个 youth pastor， 你们要招一个什么什么，帮我们把这些服务都搞定，我们工作太忙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要好好来享受聚会。这个想法有没有好像有点熟悉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 找个弟兄 找一些同工来带错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整个思维的中心是以什么为本位。我们很多思维的中心是我是本位啊，的确我们叫主耶稣主耶稣，但其实生活当中那个中心还是我，我家，我的孩子。我们来到教会是一个消费者，我们寻找合适我们的 service，英文特别好玩了，人家就叫 service， 但我们很多时候搞错的是，这个 service 不是给我享受的，这个 service 是给主享受的。我们来到这里，这个 service 不是我来 enjoy consume 这个 service， 而是我来这里 serve， 我来服侍这位大君王，这位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够对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决定能够带来一些的改变，但我期盼的是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侍奉的中心是主的自己，并且是从祷告，从敬拜，从在主的面前俯伏开始。那这里也讲了一些的事情，就是说这些弟兄们在这个服侍的当中，他们进食，他们祷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食过啊？最近这几年特别多不同的形式的进食，对吧？英文叫 fasting。那很多人都在进食，什么 intermittent 进食，有没有听过？这叫什么？就是暂歇性的进食。好，我就干过，有一段，有一年，有过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曾经是每周有两天吃的特别特别的少，然后后来呢，发现两天太难受了，因为每天好像吃大概是500个卡路里，连续两天，哇，太难受，那两天就盼着完了之后，第三过那两天就可以正常的吃，吃的高兴，那后来换成是时间性的哦，每天把这个吃的时间那个 window 调短，过了只有从几点到几点可以吃，其他就不敢吃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干过，有人干过吗？不好意思讲啊。你看，我们为身体的需要，我们愿意克服吃，对吧？或者是健康一点，或者是漂亮一点、帅一点，我们很愿意牺牲这些东西。那你看到这些弟兄们，他们为什么进食呢？这些弟兄里面，他们里面有一个看见，他们里面有一个负担，他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清心，他们愿意牺牲身体上面的那一个的需要，那个的食欲。我觉得食欲对中国人是特别难，我看我们美国同事随便一个面包加个什么，哇，吃得好高兴就搞完了，我们又要热汤，又要面，又要饺子，又要什么。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带便当，我就特别的挑战，因为我身边的中国同事吃得特别好，我每次看着他们都特别的羡慕，很多时候都不想跟他们一起吃，虽然很想跟他们一起聊，哎，太受不了了。那所以对我们，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进食其实不是一个仪式，进食是你里面有一个愿意，能够放下这么切身的需要，这么一短短的时间里面，在主的面前来亲近他。主耶稣在他开始服侍之前，他有40天的进食。那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哦很重要，我们回去要定个规矩来干。我想不是这件事情，而是求主给我们里面真的有这么一个愿意那个心。如果你看到在这一幅图画里面， 这些弟兄们在主人面前那个的清心进食祷告的里面，你看到神真的就向他们来行一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神真的是可以用清心的人来为他工作。但是进食有一些的错觉啊，基督徒有一些的错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大概会知道进食不是向神勒索，神啊，我已经进食三天了，你怎么还不答应我那个祷告，不答应我的祈求啊？这些有些弟兄姐妹，这些祷告，这些进食祷告的祈求不是属世界的哦，他不是为了他孩子进好大学或者孩子乖一点进食，不是哦。那些肯定有了啊，或者有些年轻弟兄们还没找到女朋友的，进食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女孩这个姐妹给我，要不我进食给你看，一天不行我一个礼拜好不好？这叫什么？跟主讨价还价，用进食来精神勒索我们的神。所以进食不是干这些事情，进食是什么？我这么有一点点的总结啊，错误的进食动机是什么呢？是说主啊，你要知道我的心意。但进食真正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主啊，我要知道你的心意。你第一件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另外一个错误的动机是什么呢？主啊，你要顺服我的意思，听我说，按我所祷告的来答应我。那进食是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进食，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愿意顺服你的意思。其实讲到底，进食的那个动机，那个中心是什么？是主他自己，不是我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搞清了进食的那个动机的中心是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蒙极大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说，一个服侍人的服侍神的人或者教会，他的中心是主的自己，他的服侍的对象就是神的自己。当人或者教会在神的面前这个动机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神就可以使用他们为教会带来祝福，为弟兄姐妹带来祝福，这是绝对自然而然而形成的。因为你发现到接下来呢，神就向他们说话，圣灵就向他们说话，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来做工作。这一个就是当神的心意被满足的时候，他就向人打开他的自己，去吧，为我成就我心上要做的工作。这个的开始就为教会带来了极其大的祝福。福音从今天开始就往外邦人、往小亚细亚、往欧洲传开。我们今天坐在北美，离开当时的地方有几千里，我们在中国的同胞也离开当时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小地方这么的远。当时福音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在地图你看就这么一点点都看不到的那个小点里面，但今天福音临到我们，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主那面前俯伏。所以我们当能够让神他的心意得到一点满足的时候，哦，这就是能够为你、为我、为教会、为我们所关心的人能够带来最大的祝福。当人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平安、怜悯、工作就可以开始。第十三章第二节里面说，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你去读，细细读这些经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灵在这里要差派的是什么人啊？是巴拿巴和扫罗。但是圣灵在这里说话，说这一段话的对象是谁啊？是巴拿巴和扫罗吗？不是，他圣灵向谁说话？向教会说话。你去读英文版本，你会读到那一节里面说，叫保罗和巴拿巴，其实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呼召。他说什么 ？For the work to which I have called them。意思就是说，圣灵已经向巴拿巴和扫罗讲明了，你们要去为我服事。然后你去读考察其他圣经，你知道保罗一早还没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没甚至没有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圣灵已经告诉他说，你要去为我在外邦人做见证。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两位弟兄还没动，还没开始他们往外面传福音的工作，直到今天在这里。你知道扫罗是非常能干的人，而且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如果他真的是相信说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去外邦传福音，并且他觉得圣灵已经让他立刻要去的话，他绝对不会停在这里等了。他有可能跟巴拿巴商量，就说：“哎，我们要走了吧？”啊，去跟教会说：“弟兄姐妹，今天跟你们分享我们的意向，神告诉我们要去，我们要走了，拜拜。”他需要等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进食祷告，为他按手祝福，为他差派他们吗？不需要的，因为圣灵已经指明要他们去做，所以他们今天不需要教会差派，他们都已经能够让神来使用成就福音的工作。但是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差派工人出去，是圣灵差派，但圣灵要教会差派出去。有没有发现这件事什么特别的一地方？这就是说神要教会学习明白他的心意，神要教会明白他的心意之后，然后愿意照着遵行。所以圣灵要向教会说差派他们出去。哦，这是一件好美丽的事情。你发现神要做的事情不是单单福音传开， No， 不是工作，不是单单福音传开，神要做的事情是教会要长大，教会要能够体恤明白神自己的心意，然后愿意按着去遵行。哦，弟兄姐妹，这个属灵的原则实在是太奇妙太宝贝了。因为我们这些人看的什么，就是工作的果效，看到人数多了没有，看到人有什么改变了没有。但其实神要工作的，要看到的不是这些的果效，神要看到的是我们里面教会的成长，我们能够与他同心，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服侍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情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服侍就是没有果效，你的服侍就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的改变，然后你也很气馁。我就常常这样子，我常常在神面前抱怨，神我不干了，干来干去就这个样子，我好累，我受不了了，你来干，我不理你。人好坏啊，人虽然知道说，哎，我服侍的是主嘛，他是庄稼的主，他是建造城池的神，所以 这个工作庄稼收多少是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来打工的，我该上班就上班，我下班就下班，那个公司赚不赚钱是他老人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知识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来上班下班，我总想看到有点奖金，对吧？这是我们人的心态。但神要我们学习的是单单对准他，并且相信他。你要明白他的话，明白他的心意，然后 就在那里干。神要让你服在那里，你就服在那里，没人看到你就没人看到你。 So what? 主看到了。当基督徒能够满足一点是说，主你看到，你知道了，我就满足了。别人看不看到不要紧，主你看到了，感谢赞美。但是如果想回来啊，如果真的主真的看到的时候，你就应该更能够明白，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哦，起码我，当主让我真的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什么好东西，我没有好。就圣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按着能力，你们没有什么有能力的，没有什么有智慧的。神就是要招呼你们这些没用的、软弱的。好让他的能力被彰显出来，所以有什么好讲的呢？但是人就是这样子，我信主这么多年，服侍好一段时间，我坦白跟你们说，常常软弱，我老婆就知道。但是感谢主，主实在是太有怜悯，太有恩典，太有慈爱了。他在我身上，他看不到果效，对什么？这个股票买了就不涨，对吧？抛了，对吧？主没抛我，还留着，还挂着。因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太爱我们，他不是要看我手上能够带什么回来，他是要看我里面能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不能够凭着信心享受他里面的那个恩典，享就是他就是我的满足，他高兴了我就高兴了。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学习、一直要学习的功课。但感谢主，他 love is long suffering， 他的爱永不止息，并且有忍耐。好，最后里面有一点我们可以读的哦，时间过了，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后面其实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功能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的，任何一个神使用的功能都是要与教会连在一起，功能不能离开教会，不能离开身体，要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机会再交通，但是我们今天在读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一个事情，就是当一个教会第一，对主的话单纯，他相信，他就从他的一点点亮光开始行。这是第一个，神能够使用的教会的那个开始的工作。第二个是什么？能够在主里面同心的教会，彼此因着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一同伏在这位主人面前的缘故，我们能够彼此同心。我们能够接纳各自很多的软弱、亏欠、伤害，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与他同心。那第三个，这就是单单侍奉神他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也祝福他的话。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你乃是要在我们里面开启你的旨意，你要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认识你，你要我们与你相交，你要我们能够享受你一切的丰富，在你的儿子的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丰富。主，你不愿意看到我们像一个穷孩子一样，帮助我们，帮助教会， 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里面。也求你祝福在这里聚集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孩子，这是你的见证，你自己要成就这些的工作。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让我们有忠心，也有信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